好，今天呢，我们看
第二部分，民数记的第一部分，从一章一节到十章十一节，十章十节。那么今天呢，我们从民数记的十章十一节开始，进到民数记的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圣民，并且数点成为耶和华的精兵。从民数记十章十一节开始，他们要起营、整装、待发。这时候是第二年2月20日，整装待发，离开西乃山的营地。好，我要分三个方面来讲今天的信息。第一个方面，为什么耶和华要吩咐百姓起营往前行？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耶和华要吩咐他的百姓起营往前行？第二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上收上去了。云彩收上去是神的作为，不是百姓要走，而是云彩升上去了，是主动的带领了。所以这些人知道他们要走了，因为这个规定之前已经讲过了。云彩什么时间升上去，什么时间起？云彩什么时间停在帐幕上，他们什么时间安营？所以他们需要离开西乃的旷野，然后上彩要一直带领他们来到巴兰的旷野。13节是这段的核心，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所以神借着摩西吩咐他的百姓要往前行。这是前面的预备啊，民数记第一部分预备之后的第一次往前行。所以我们要去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和华他要吩咐他的百姓，这时候是他主动的，耶和华要主动的吩咐、命令，并且带领他的百姓要起营往前行。所有的道路都是有起点有终点，就如同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就有结果。所以现在以色列百姓的起点在西乃山吗？不是，起点在乌尔。现在以色列百姓所走的这条道路的起点是在乌尔，是神在创世纪12章呼召他所拣选的挪亚的子孙闪的后裔亚伯兰出来，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所以他的起点是乌尔。往哪里去？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往哪里去？要往神要赐给他的地方去。往哪里去？迦南地。所以这条道路的起点是乌尔，终点是迦南地。这就是旧约。我再讲一遍，旧约的起点就是乌尔，终点就在迦南地，这是神选民的历史。神选民的这段历史起点就是从乌尔，然后到迦南地。然后在这段道路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就在中间，就是西乃山。好，所以前面从创世纪12章一直到出埃及记19章，以色列百姓从乌尔走到西乃山。所以神借着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立约，借着赐下应许之子，在母腹中就拣选雅各，把他们带进埃及，400年之后把他们带领出来，出埃及来到西乃山。好，西乃山有两大核心啊，之前灵修我都讲过，但是我要怕你们就是又忘记不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重点啊，西乃山有两大核心。为什么神的百姓要来到西乃山？因为西乃山神要给他们两样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要给赐下律法。我在灵修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详细去讲过西乃山的律法，在出埃及记19章、20章赐下10诫。西乃山的律法跟神第一次向亚当所赐下的命令是有区别的。 亚当也是上帝的所拣选的，但是神向亚当赐下的一个命令是不能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它是一个纯粹的行为。但是神在西乃山所赐下的律法是对神和对人的道德性诫命。我再讲一遍，它是对神和对人的道德性诫命。它的对象非常清楚，四条是对神的，六条是对人的，这和跟亚当是不同的。亚当得到的只是一个在吃方面的一个界限，不能吃分别善恶果子，其他的果子你都能吃。但是在西乃山所得到的律法是一个道德性的一个系统的诫命，而且这个诫命非常清楚的界定了人必须要正确的对待神和对待其他人。所以，那么有了律法就意味着有了什么呢？有了律法就能够界定以色列百姓的罪。律法是来定罪的，而有了定罪的律法，到了利未记才开始有献祭的条例。换句话说，要有定罪的律法在先，才有可能有赦罪的羔羊在后。这就是传讲福音的先后，开始领受了上帝完全的道德律，由道德律、礼仪律啊、民事律所组成的一整套的律法体系。给他们律法体系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是罪人，然后他们需要借着神所悦纳的祭牲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这是西乃山完成的第一件事情，叫做有了律法。西乃山完成的第二件事情叫做有会幕，有会幕。会幕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第二年正月初一树立起来。有了会幕，会幕耶和华的居所，耶和华在会幕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好，我问你们啊，你们不用翻圣经，不用翻圣经，我问你们，在没有会幕之前，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在没有会幕，会幕没有建立之前，神是怎么带领他的百姓的？很好，火柱云柱，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所以神就是借着在出埃及第13章，在法老啊还要追出来的时候，红海还没有分开的时候，神就已经借着白天云柱，晚上火柱来带领他的百姓。但是会幕建立起来之后，神是怎么带领他百姓呢？就不是云柱火柱。因为你所以你要这些细节都要明确的去知道。当正月初一，第二年正月初一，出埃及之后，第二年正月初一，会幕被建立起来之后，上帝的荣耀就降临在会幕。好，这个时候在出埃及记最后一章，神讲得很清楚，神是怎么来带领他的百姓的呢？是借着会幕上的云彩来带领他的百姓的。这个云彩停在会幕上，以色列百姓就不能走。这会云彩什么时候收上去，以色列百姓就要走。所以有了会幕，有了上帝的同在，才有真正的带领。现在我刚才跟你们讲了四个概念，已经讲了四个概念，这四个概念是息息相关的。有律法的定罪的律法，才有赦罪的羔羊。有神的同在，才有神的带领。所以这就是西乃山的核心。所以在整个这条道路当中，从亚伯拉罕出乌尔一直走到迦南地，这中间就树立着西乃山。在西乃山的核心就是这两件事情，他们有了律法，也有了上帝的同在。那么是什么呢？到了新约约翰福音就叫充充满满有恩典的。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借着他的儿子与我们同在，这是恩典。神借着他的儿子宣告上帝的命令，来成就律法。所以现在这一条道路从无尔开始走到西乃山，所以现在民数记10章11节开始，他们离开西乃山，明白吗？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在哪里？什么时间呢？在他们离开埃及之后，第二年2月20日。神命令云彩收上去，然后他们出发。 那么他们离开西乃山，刚才第一个问题是神为什么要吩咐他们，这是要起营呢？因为这时候他们要离开西乃山了。那离开西乃山要去哪里呢？去到这条道路的终点，去哪里呢？去迦南地。所以从民数记一章一节开始到民数记10章10节，所有神在西乃营地对他们的预备啊，所有的预备，前面在灵修时候讲了两个要点，神预备什么呢？神要预备一群精兵，神要预备一群圣民，而所有的这些预备就是为了这一天，就是为了哪一天？为了2月20日云彩收上去，为了这一天，神要命令吩咐他的百姓。这个吩咐啊，神的吩咐就是命令啊，下达的一个命令，就像一个军队一样啊。之前带着孩子们啊，所以我之前带着孩子们看兄弟连这些电影都是非常重要的。当他们要去诺曼底登陆的时候，那个101空降师是不是？他们马上就接到命令，接到命令到指定的地点，他们要坐上飞机，生死未卜。有的人飞机刚上去就被高射炮炸了，是吧？还没跳伞就整个飞机上的人就全部死掉了。他们原来都怀着要去打德国鬼子，对吧？这样的一种雄心壮志，保家卫国去的。但是刚上飞机，飞机还没落地，他们是空降兵，他们练了那么多次空降，落地的本领都没有遇上，然后在飞机上就死掉了，是吗？生死未卜的，这些现在就是这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起点，所以西乃山变成了重新的一个起点。所以神为什么要在这时候2月20日让他们起营呢？因为很简单，这时候神已经预备好了他的精兵，他的百姓需要进军迦南，他的百姓需要进军迦南，目的地就是进军迦南。我刚才在前面讲的，所有的道路都是有起点，并且有终点，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动机，并且有目的的。上帝所做的事情，上帝的带领，都是成就他自己的旨意的。前两天在听英文版的圣经，听到创世纪啊，讲到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家，创世纪13章15节啊。当我听这个英文版圣经的时候，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13章15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在那个时候听到英文版这句话的时候，让我非常受触动。罗德按照自己的心意往水草丰富的索多玛去了，但神对亚伯兰说：“现在你与罗德的分开，就如同以撒与以实玛利的分开。”雅各跟以扫不能住在一起一样，这就是上帝的旨意。神说：“现在你所看见的，你所站着的这个地方，你听从了我，离开了我。但是现在你所站的这个地方，一切的地，举目向东西南北看，凡你眼睛所见之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啊，我之前灵修反复讲了很多遍了。但是我这里要给你们总结，有3种信仰都是错的啊！我可以，如果我要讲的绝对一点，我可以讲这些都是邪教。第一种信仰的观点，第一种基督教所谓的基督徒信仰的观点，就是我敬拜这位主，敬拜这个神，那么他必定会赐给我地上一切的丰盛啊，一切的福分啊，一切的平安。啊，一切的产业等等，无论他把什么，他用什么样的词，无论这个词是圣经当中什么样的词，他给他包装，给他的内容是在地上的丰盛、地上的福分、地上的平安，赐给我这些东西，赐给我一个好的国家可以居住，赐给我一个好的婚姻，赐给我一个好的家庭。所以刚才讲，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你祷告，无非就是希望你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有一个好的、更好的一个信仰自由的环境，你根本不是为了这个君王。他的一个生命，同样，你为你的配偶不信主的配偶去祷告，也无非就是希望你有一个更好的婚姻；你为你的孩子，希望他们建立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根基，也无非就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好的家庭。凡是这样的一种信仰的体系，我们把它称为成功神学也好，恩典神学也好，这些都是错谬的。这是第一个错谬，你们现在应该比较容易分辨这种错谬。 第二个错没有？第二个错没有？凡是认为自己凭着某一天啊，一句相信，你也可以说我是心里面真的相信什么？主耶稣是我的救主，主耶稣死里复活，凭着一次受洗，然后你将来在未来，在你死了之后就可以复活，升入天国，得到天上的丰富。得到天上的福分，你看这两种观点是不一样的。第一种人他是看重地上的东西，现在你知道这是错的。那第二种人他觉得不是的，我的平安在哪里呢？在天上。我的产业在哪里呢？在天上。我的福分在哪里呢？在天上。那我凭什么得到呢？我凭着耶稣基督给我的恩典，我凭着主来爱我，我凭着我的受洗，我凭着我的信心，我来得到。我常常把这些呢叫做一洗登天教。啊，这些就是传统的中国的基要派啊，你们在浙江的这些教会都是小群，都是这样的。我前两天啊，星期六，对，星期六，对吧？星期六我给你们看了一个视频，多少人看了？因为我问古博弟兄，我说那天灵修，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电，我没参加啊。我问古博弟兄那天灵修有多少人，他说他差不多100人啊。后来我让古博弟兄把这个视频又发到群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你们看这样的视频的时候会不会有感动呢？如果有，你如果没有看的，事后去看一下这个视频啊。我给你们简单讲一下，他讲到一个师母啊，一个姊妹，她做很好的见证，见证什么呢？我三次生癌症啊，三次生癌症，神都医治我，三次生癌症啊。然后他做的见证最主要的不是在于他得到了医治，最主要的是在于哪里呢？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所以他常常到老人院去传讲福音，向老人传讲福音。传讲的什么福音呢？就我们现在是基督徒，就意味着什么？我们得到什么福分？不惧死，不仅不用害怕死亡，而且满心欢喜，因为我们的主必定会让我们复活，是吧？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和他的先生也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们去看墓地的时候，他们想：我们将来在这个地方，虽然是已经化为什么尘土，但是我心里有盼望，我心里有这样一个平安。我将来地上的东西都是，他们会讲到地上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这是天上的，是吧？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美景，根本不如以后神要赐给我的天上的天堂那么美。你们应该都知道，凡是我给你们看的这些视频，都是我要批评的。你们看得出来这个错谬在哪里吗？我觉得这个视频现在在以你们对圣经的了解，50%的人是看不出来错谬在哪里。其实很简单，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今天站在，假如我是一个外邦人，一个人向我传讲这样的福音，他跟我说你信耶稣就不惧死亡，再加上刚才自从弟兄放了一首歌，我相信我的救主活着啊。自从弟兄放的这首歌，他本身传讲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但自从弟兄刚才的祷告很好，他补充了他不完全的地方。哦，待会会讲。嗯，所以如果我今天向一个外邦人去传讲福音，说你信耶稣啊，你就得不惧死亡。我们从小都怕死亡，对不对？我们怕的死亡什么都没有，你看生来就多么痛苦。但是我现在就没有死亡了，我可以坦然的去面对我的主，而且主将来在天上赐给我天堂的福分。如果我是个外邦人，我直接问他一句话就可以了。是吗？那我当然要，对吗？但我觉得你不是我得到这种福分唯一的帮助，因为很简单，你们以为伊斯兰教徒怕死亡吗？你们以为那些身上绑着炸弹冲到人群当中点燃自己的人他怕死亡吗？他当然也不怕死亡，明白吗？你以为他就完全相信我一拉这个引擎炸得粉身碎骨，我立马灵魂上天堂。这叫什么基督教信仰呢？如果我是一个外邦人，我可以明确告诉给他听，那你这样的基督，OK，我也当然我想要，我当然想要，但是我也可以找安拉，安拉也可以给我这样的盼望，明白吗？这种信仰都是缺胳膊少腿的，就相当于你把一个基督的一个整体，就拿一个头一个脚，就拿一个手，其他东西通通扔掉了，这些都是错谬的。我待会还会讲到他的第二个错谬，第二个错谬，他扔掉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还有第三种，我现在前面讲的第一种是啊、哦，我得到我信主是得到地上的产业的丰富啊，成功啊，我 下个星期六就给你们看这种成功神学的，现在很火的，说很明显的视频，他们不断的在那里不断的跟自己宣告的是些什么样的真理，所谓的真理啊。这第二种，我得到，我现在一心一喜，我将来得到就是天上的天堂，这、就是第二种。我的地上产业不足怪，我不要地上的东西，是吧？我们看地上的一切东西是粪土，但是我到将来耶稣基督让我复活，我得到是天上的，这是第二种。第三种。第三种呢，更加明白一点真理了。他知道圣经告诉给我们听，主耶稣主导我们求的是什么？天国降临。主耶稣主导我们求的不是你升到天国，而是天国要降临。主耶稣求的是主的旨意，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约翰将来要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因为旧的已经过去了，他要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第三种基督徒呢，他开始明白这些真理了。他知道主将来是要重新在整个全地来掌权的，并不是我们的灵魂飘到天上，天上是金碧辉煌的宫殿，然后我们在那里啊与主同在享乐，直到永永远远。但是第三种基督徒呢，他虽然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是呢，他却躲在仙山洞府，操练什么呢？天天进食，操练什么呢？跪着祷告，操练什么呢？背圣经，一动都不动。这种叫做不动教，这三种都不是基督教信仰，都不是，凡是不是的都是邪教。第一种的信仰的核心就是一个词贪；第二种信仰的核心就是一个词愚拙的愚；第三种信仰的信仰者的人就是一个词幻。第三种最不好。前两种是不明白的，糊里糊涂的；第三种是最糟糕的。再回到创世纪13章15节，我再把这句经文读一遍：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往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你的后裔，直到永永远远。说好，主，你赐给我，我就在这里接着，是吧？我拿个最大的碗，接着你赐给我的福分，接着我就这接着就可以了吗？你现在读的民数记是什么？民数记就是神呼召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组成精兵，要进军什么？这样的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神要赐给他的圣名应许之地，但是神也必定带领精兵得地为业。这才是真理，这不是很明显的吗？所以神要呼召他的百姓，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要做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是教会要做的三件事情。教会要做哪三件事情？第一，呼召百姓出来，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叫传福音的使命。第二，牧养流离失所的羊，牧养这些过惯了流离失所的羊的基督徒，啊，用乞丐和王子的概念来讲，要就是要帮助这些过惯了乞丐讨饭吃的，今天吃了一块面包，要把第二块面包塞在破烂的衣服里面，怕明天没有东西吃的，让他们有王子的态度。第三，训练什么？训练进攻这个世界，到全地传主的道的什么门徒？所以教会就做三件事情的，福音就是呼召，然后呢牧养，改变他们的价值观，改变他们很多的内在的思想，或者他们你现在已经是上帝的百姓了，所以需要活得像他的样子。第三，训练门徒，而当这样的一个个教会被建立，被在全地当中被。它就像一个个堡垒，如同长城当中一个个的烽火台一样，因为上帝的圣所就开始遍及全地。虽然现在是点状的，但是将来上帝的荣耀要无处不在。教会就要成为这样的堡垒，被插上旌旗。教会就要高举这样真理的旌旗，成为一个个的堡垒。所以你们现在明白了吗？当你我待会儿会讲到的，你看到他们行营的时候是会讲谁走在谁的前面，谁走在谁的前面吗？ 某某人张张走在李四前面，李四走在王五前面啊，不是，是12个支派，每一个都按照支派刚才之前的安营的节奏，先走南面啊，先走东面啊，东面东南西北这样子一个方位来走的，一个个支派，就是一个个支派，就如同一个一个，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个小的教会。每一个教会，在每一个地方，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当兵，在整个这样的上帝的一个大的版图当中行军前进，在这个过程当中，配合宣讲主的道，呼召他的百姓出来，用道来呼召他的百姓出来，因为唯有主的羊才能听主的声音，然后用他的道来牧养他的百姓，脱去世俗的捆绑。第三，用他的道来训练敬拜。成为圣神经。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神到底为什么要呼召他们在2月20日拔营起行？云彩为什么要升上去？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旨意，他的旨意就是这样的。你要跟从，要么领受，要么你就按照自己的理解落在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偏差当中去。那些东西是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安慰的。第二个问题，你们看第三节第十三节，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然后他们就初次往前行了，然后后面呢就开始写了，挨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呢是犹大，是以撒迦，是西伯伦，犹大迦西伯伦是东面的三个支派。啊，他们的行军路线是这样：东面三个支派先走，走了之后，格顺、米拉利排着帐幕走，然后呢是南面的流便、西缅，然后加德，然后呢歌侠子孙排着圣物啊，然后就是这样东南西北走。你有没有发现13节跟14节中间漏了什么？请问2月20日。早上，假如说8点钟云彩收上去起行，在犹大营14节，犹大营开始拔营往前走。假如说是10点钟，8点到10点发生什么？8点到10点，人说崔浩当然要吹啊，这个先不去讲了。你要去想细节，你要去把自己放在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员去想发生什么。8点钟云彩收上去，大家都知道记号来了，我们要走了。但是今天叮当妈安排了出去野餐，是起营去野餐。OK，今天你谁去安排了到隔壁帮人家收帐幕赚15块钱？你知道事先云彩的计划吗？天气预报会告诉给你听的吗？神不会告诉你听的。所以从云彩收上去，8点钟到10点钟，犹大开始起营了。犹大支派准备好了吗？三支支派准备好了吗？那个号角吹响，准备起来。那个2小时发生什么事情？那个2个小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在什么激烈的什么思想斗争着，走还是不走？要不要拖延？什么时候走？听到马上走，还是什么拖延不走？现代人总是希望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总是逃避一场说走就要走的喜迎，知道吗？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要去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什么阻挡神的百姓迎的，有什么来阻挡神的百姓跟从？来往前走的，当然这还有个前提，前提是你要真的明白哦，云彩上去了，这是上帝的命令。这还不包括云彩升上去了，很多基督徒都还不知道在干嘛，以色列可能根本不知道，还看不到这种迹象，这就叫做神迹啊。换句话说，这我以后讲新约就有讲，神迹就是上帝作为的记号，看到耶稣基督降临了，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了，12个使徒他在下面还在说主你什么时候再来复兴以色列国，他们。听看不懂这个记号，但是现在的前提还是以色列百姓看到云彩收上去了，他们知道号角吹响了，知道这些记号，但他们仍然会拖延的。拖延的原因只有三个： 这就如同现在的，所以我今天讲到三个部分，我是不分文本、灵异和应用的，我是把它混在一起的。我三个部分都会讲到文本的内容、属灵的意义和应用的。所以，如同今天在那个时候，你们所以色列百姓所听到的那个号角，听到的看到那个云彩收上去，到了新约，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死里什么复活，出现在你们的十二个使徒的面前，说你们要怎么样跟从我。这时候你的拖延只有三种情况，你在新约当中会想到哪三种情况？第一，主说来参加我的什么婚宴，人是怎么说？我忙着种地呢，是不是？我忙着杀羊呢，我忙着去做买卖呢。这第一个你为什么会拖延？因为你忙，你没时间去，我晚点去。啊，昨天晚上我听一个牧师讲十个童女的。那个比喻，他说在当时近东的那个风俗当中，这个十个童女就是处女，这个十个童女是整个婚礼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类似于像我们现在婚礼当中，它是陪伴新娘的，是陪伴新娘身边最重要的贵宾，就是陪，因为他们是童女，是贞洁的，是代表着要陪着新娘来到新郎面前。但是童女有5个愚拙的童女。却没有准备有，所以你可以忙了，你可以说我忙着各种那样的事情，我忙着解决我焦头烂额的生活，我根本听不到这样的呼召，我也不会马上去做。这第一忙，第二，主说什么？那个得了1000两银子的，把他埋在地里的是什么？又饿又懒的什么仆人？所以第二是什么？懒。第二就是懒。不愿意去做，我把银子埋在地里就好了，什么都不会损失。第三是什么？怕，因为跟从是要付代价的，做所有正确的事情都是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不要付出时间，我不要付出金钱。现在我们读的是民数记第二部分，从10章11节，你们还记得吗？我之前在民数记导论时候讲，民数记第二部分的核心是什么？第一部分的核心是拿细耳人条例，第二部分的核心是什么？12个探子在加底斯报凶信。当12个探子在加底斯报凶信的时候，我的声音没有了吗？现在 OK 吗？古伯弟兄，OK 吗？OK 哈。当12个探子回来报凶信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前进呢？为什么不越过约旦河呢？因为害怕。然后12个探子报凶信，你看我以后会跟你们讲，你们知道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最可怕的是，当你读到民数记后面，它有专门的一章告诉给你听，以色列百姓在那个40年当中，他们老老实实的，按部就班的。跟着上帝的云彩安站起行，明白吗？他没有违背上帝的命令，上帝的云彩收起来，他们就走；云彩停下来，他们就停。但是12个探子之后，他们的那些所谓的顺服，所谓的顺服云彩，你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但是前提是什么？我就是不进，这样的。然后旷野的道路就变成40年的什么杀戮，死亡。旷野的，我待会会讲旷野的蒙福的道路，就变成40年的死地。等到那个40年，等到以后我带你们读民数记的时候，你要有这个观念去读民数记那一段40站的安站起行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觉得太难过了。他们在那里顺服的不得了，对不对？我们多么顺服呢？你让我走我就走，你让我行我就行，你让我停我就停。但是我只是不想进迦南。然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倒闭。结果是都是无用的，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可以逃避。我刚才给你们举的那个忙、懒、怕，是指的新约的语境当中。现在到了新约，你能够去逃避吗？你能不能去逃避基督的呼召？你能不能去逃避基督的命令？你能不能只是表面上的顺从，内心的抗拒呢？你是不能的。为什么不能？因为如今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了，他不是在外面命令你，他是在圣灵内住在里面来命令你。我 又要讲到昨天给你们讲看的那些视频，那些视频的人说，哎呀，我多开心啊！你看我不惧死亡，为什么不惧死亡呢？如果你去问他，因为你说我得了基督的生命，多么的讽刺！一个人说我得了基督的生命啊，我得了基督的生命，我的生命在哪里？在基督里。但是得了基督的生命，在基督里的生命，但是却逃避背后不听基督的吩咐。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仍然是可以抗拒的。我就是不敬家人，明白吗？我宁愿选择在这里死亡了，他们就死了，如同亚当一样，他是抗拒的、逃避的。但是到了新约，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说明基督已经用他的生命将我们救出来、连接起来、锁定 lock，就把你锁住了，你就不能够逃避。所以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逃避，能够逃得了的，可以退后，能够让主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你不要看见我，你就看见前面这些人就可以了。你不用看见我，你就看你的手，你是连在基督的身体上，有哪个小手指，哪怕是个小指甲盖，他可以跟主说，我是无用的，加在你身上无用的。那主说很好，如果你是无用的，就从葡萄树上砍掉。所以你们要明白，现在我们是在新约里，明白吗？你不断的在那里说，向自己不断的说，我既信靠耶稣基督，我就得生命。然后你都很想要这个生命，很想要这个福分，很想要这个永恒的福乐。但你既想要这些福乐，但你又跟主说，你不要呼召我，你去呼召别人好了，我很忙，知道吗？我做不来，知道吗？我这个事情都还应付不了，然后我又心里害怕。这是第二个，这是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好，我们回到经文，这段文本，回到这段文本。好，我把这段文本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11节到13节，11节到13节，时间、地点，2月20日，西乃旷野出发，往哪里？巴兰旷野。这是耶和华的吩咐。好，从14节到28节，就是12个支派，按照我刚才讲的东南西北，利未人放在中间安站，就是安着军队啊，今天不断讲安着军队，安着军队，安着军队，他们是军队，不能乱了方寸的，安着军队齐行往前行，每个支派都有自己的统领。好，然后呢，后面从29节到32节。是摩西对谁说话？不是，是对岳父的儿子，这很重要，是对他岳父的儿子何巴说话。好，这一段我待会会再讲。最后一段是33节，他们离开之后，当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所说的话。好，现在我要跟你们总结。那么我们前面讲了神为什么要呼召他的百姓起，我们也讲了。啊，这是为了要得地为业。我们也想了人怎么逃避。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就要讲上帝喜悦你什么样的起因，或者上帝把这个起因赋予了怎么样的一个特征。你要按照上帝的吩咐起因，这个起因有什么样的特征？有三大特征。第一，有序。你会发现他们是军队，是圣民，是耶和华的军队的特征，就是有序。这里的有序有两个方面非常重要，就是12支派是缺一不可的，它是个整体，12个支派是个整体，东南西北没有孰重孰轻孰优孰劣的，没有的。歌侠子孙抬圣物，但是书中有一句话，在他们没有到以前，格顺米拉利的子孙已经把账目治好了。如果你是格顺的子孙，你会说，哎呀，我们都没资格抬圣物，我们是不是？那个资格，那个敬虔度比歌侠低一个等级呢？不是，是歌侠子孙抬圣物，他也需要你首先将账目支好。所以12个支派如同上帝真正的属他的教会一样，它本身就是彼此配搭，缺一不可的。这里面，所以我为什么要强烈跟你们说，我是极其反对宗派主义的。什么叫宗派主义？宗派主义就是犹大支派的人认为，我现在走在东面，走在最前面，所以我们一定是最正统。这叫做宗派主义，而真正属神的教会，它是一个整体的，因为它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是有序的。但是在这个有序的他们这个排队的特征当中，刚才在那个分享前，我让当当把这一段圣经读一遍，然后我问当当一个问题，我说他们起因，谁先走呢？谁先走？谁先走啊？他们起因谁先走啊？犹大先走吗？谁先走啊？谁先走？啊，耶和华的约柜，耶和华的约柜走在最前面。所有的以色列支派是成为一个整体，跟随摩西吗？跟随歌侠的子孙吗？不是，是跟随约柜往前行。好，现在你来看一句非常重的话，33节，叫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就是西乃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好，你们去想象一件事情，耶和华的约柜呢，是由那帮他们来抬着的，他们抬着约柜的人在往前行的时候，他们知道往东南西北哪里走吗？没有，是谁来带领他们往东南西北哪里走的呢？是神亲自来带领的。所以当他们抬着约柜往前头行的时候，你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是谁？这个主语是谁？什么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是耶和华的约柜。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一路什么时候开始走？往哪里走？走多少步？到哪里停？这全部是在上帝每一分每一秒的带领当中。这是如同是 GPS，对吗？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耶和华所喜悦的起因的第一个特征，就叫有序。有序里面就包含你要跟着约柜走。好，约柜代表什么？约柜代表上帝的同在，因为约柜上面圣座上面两个基督徒中间是上帝所脚踏之处，是他的座位。所以不是约柜本身在带领，而是神来带领。所以你不是在跟从约柜，而是在跟从主，是吗？所以在新约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你是在跟从主，还是在跟从这个世界的王？你有只有两种跟从，你要么跟从主，让主掌管你的权柄，要么让世界的王来掌管你的权柄。好，那么今天正道时间会比较长，今天我会比较详细的。之前灵修讲过一些点点滴滴，但是我没有那么详细。今天我要比较详细的跟你们讲，世界的王是如何操控你的，世界的王是怎么操控你。请问，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今天晚上12点钟，一个披头散发的一个邪灵污鬼出现在你面前，说跟我走，你不会跟他走，对不对？所以世界的王是不可能直接操控你的，那他是怎么操控你的呢？好，现在在你的笔记本上，现在你需要记笔记了啊，这个是需要记下来的。现在你先画一个小的圈，里面你写4个字叫世界的王，他不是直接操控你的。我现在要把魔鬼的诡计奉主的名要把它揭穿，我要告诉你听，魔鬼是怎么操控，或者说操控外邦人也好，或者说试探上帝自己的百姓也好，他是怎么做的？他做法都是一样的。他对外邦人操控和对主的百姓的试探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方式啊。魔鬼是不改变的，真理只有一种，谎言也只有一种，只是披戴不同的外衣而已。好，世界的王在中间，好，外面再画个圈。世界的王里面一个小圈，他躲在最阴暗的角落，你是看不到的。你不可能看到他，他也没有附在你的身上，但是他使用什么呢？使用什么呢？他使用金钱，使用权力，使用名声，使用色欲，使用健康，使用家庭，使用神所造的万物和，请问金钱是不是神所造的？ 金钱是不是神所造的？不是，他使用神所造的万物以及这个世界衍生出来的各样的东西，他使用这些东西来干嘛呢？使用这些东西来干嘛呢？来吸引你的眼目。哎，你爱不爱钱？你先看了，爱不爱钱？如果钱不爱，那你爱名声，名声不爱，你肉体的欲望，这些都不爱，健康。你看，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他会不会有大人一样爱钱？不会。对于一个老人来说，他会不会像年轻人一样受肉体的欲望的引诱？也不会。但是，总有一款适合你，他一定有样东西可以把你勾住。然后，当他把这样东西把你勾住之后，那去想男女老少，有钱的没有钱，他总有一样东西会把你勾住。然后他把你勾住之后呢，你知道啊，下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很多的人是不知道的。他把你勾住之后，比如说你喜欢钱、金钱，他勾住你的眼目之后呢，他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创造一个危机啊，把这两个字记住。他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创造一个危机啊，把这两个字分开来写，危点机。因为什么意思呢？就叫危险和机会。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金钱是吸引一个人的眼目，他突然让你生意亏本了100万，这叫危险。他也可以突然让你大赚了一笔100万，这叫机会。然后这个危险在你身上产生。这个机会在你身边发生之后，你们知道吗？如果有一天你突然亏本了100万，然后你产生了极大的什么忧虑，怎么办？我没有钱了，没有钱怎么活？因为原来金钱是勾住你的，前提是，如果你突然之间赚了100万，你产生了极大的贪婪，我怎么那么轻易就赚到钱了呢？那早知道我应该什么投入更多。更多是不是投入更多，是不是可以赚的更多呢？然后这是我成功的一次什么经验，我应该把这个经验不断什么复制。在忧虑和危机产生忧虑和贪婪，忧虑和贪婪成为你行动的动机。我再讲一遍，然后你下一步就会行动，你下一步的行动的动机就是出于忧虑和贪婪，而忧虑和贪婪的前提是产生危机，危机动摇的是什么？是你最喜爱的那个东西。听懂吗？今天，哎呀，我有没有房子？我拼搏了那么久都没有房子，你心里面会觉得很，看到人家有房子，到人家家里去，哇，那房子很羡慕。你我有个房子就好了，这叫贪婪。这是你没有房子，你有3套房子，哇，房价都在跌，极大的什么忧虑？你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产生行动。我希望有套房子，所以我要拼命工作。我现在呢有3套房子，但是房价都在跌，那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又开始行动，然后你用行动后面的行动来解决前面的忧虑，来满足自己的贪婪。然后当你这样去做了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循环做了之后呢，它一定会产生更大的危机，它会产生连锁的反应，问题没有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之后产生第二个问题。然后这个更大的危机呢，同样继续产生忧虑和贪婪，这就相当于一个火箭，你们明白吗？一个火箭它之所以可以飞上天，是因为它的燃料啊，它是可以持续的向它提供能量的。这个燃料就是你做一切事情的动机，这个动机不会缺乏，在你生活当中每一天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危机，而且危机一定产生无数的忧虑或者无数的贪婪，就在你这个火箭当中不断的添加。燃料，然后不断的你往前冲，但你往前冲的方向已经被它锁定了，你就跟从它了，这就叫做跟从世界的王，你就被它所锁定。好，我还没讲完呢，你们这张图是我今天讲到非常重要的一点之一，我还没有讲完，我后面还会讲，我后面还会让你们拿出这张图来，我还要再补充下去，让你们看到更加恐怖的、更加广阔的一个画面。好，这是第一点，有序。 上帝要他们的起因是有秩序的。第二点，上帝的这趟起因之旅是蒙福的。你们知道这里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就是摩西对他的岳父米甸人刘耳的儿子何巴说：“我们呢是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的。”你看，摩西概念非常清楚，目的地非常清楚，我们就是要往应许之地去的。因为他曾经说我要将这地赐给我们，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但是上帝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子孙的应许，你是对何巴说干嘛？何巴是米甸人。然后摩西说：“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明白吗？我们必厚待你。”后面摩西说：“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接对待我们，我们也有什么好处给你。”摩西的意思就是说，你虽然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但是摩西说，上帝赐福给我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子孙的应许，你就要跟着我们去，一样可以得福。这个多么的震撼人，你知道吗？摩西，你们去想一件事情：摩西做一个埃及王子，因着逃亡到了底甸，谁帮助了他？是他的岳父收留了他，把女儿嫁给他。现在的摩西施恩回馈给他的岳父家，对他的岳父的儿子何巴说：“你跟着我们去吧。”当然，何巴不愿意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去的。”你知道何巴一旦选择回了本地本族去，后面就发生什么吗？因为后面马上米甸人要大规模的引诱以色列人，与以色列人征战，要被杀。因为后面马上神要吩咐摩西与米甸人征战。而何巴呢？因着摩西求，你看这里非常重要的是两个求，就摩西明明摩西没有高高在上说你跟着我们去吧啊，你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是吧？不是这样子的，你跟着我，现在我有权了是吧？我有福了，你反正跟着我去享福吧。摩西不是这样的，摩西说我求你跟着我们去，这是代表了摩西非常强烈的属灵看见，就是你若不跟着我们去，就是粉身碎骨。这我求你，所以何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危险，他是看不到的，他眼睛是瞎的。但是摩西是知道的，你一转头回过去就是悬崖。所以我求你跟着我们去，你若跟我们去，福分你可以一起同门造同门福，而且这个福分从哪里来？反复讲是耶和华赐给我们。所以神呢，从来都不是只拣选一家人、一族的人，明白吗？所以你知道中国人所谓的家庭观念很大，中国人所谓的家庭观念很大，无非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雪。中国人之所以家庭观念比较的坚固，只是因为我们是散沙弱民，你没有任何其他关系，你只有家人，你心里抱着一点希望。啊，虎父啊，什么什么虎毒不食子，我在家里至少是安全一点的。上帝拣选的也不仅仅是一国的人，所以上帝不是拣选的一家一族的人，就对应着这种家庭主义、民族的偶像。上帝也不是只拣选一国的人，就对应所谓的国家主义。我常常跟你们讲的，我从来不会认同有句话说，我今天是个中国人，我信了主，就是因为神要让你去救中国人，根本这种话都是胡扯。如果这种话成立，那中国马里逊为什么要来到中国？明白意思吗？这些都是胡扯的话，这些话根本都是不符合圣经的。神要让你去做的，就是要跨过国界，跨过血统，去爱你的邻舍。所以，上帝拣选的就是在你身边的。他不包括你一家的一族的人，也不包括你一国的人。上帝的福分就是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流淌到万民万族当中去。好，这是第二个特征，这是蒙福之旅的第二特征，这是蒙福的。前面是秩序的、有序的、蒙福的。第三是什么？得胜的。好，我们来读一段，我这段经文我是必须要读的啊。这是35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 你如果去搜索圣经当中"心智"这个词，搜索"仇敌"这个词，就我的仇敌或者你的仇敌这个词，你会发现旧约，特别是诗篇、先知书这个概念反反复复的出现。从这里开始，那么源头从哪里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一段经文衔接前面创世纪神讲的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为敌。后面衔接的就是所有等到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之后，与耶和华的仇敌征战，衔接到启示录19章，那骑着白马的人子要与凡他的仇敌征战，要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而在这里，他讲到耶和华你要兴起，你的仇敌要怎么样四散，那恨你的人要从你面前怎么样逃跑。你注意，谁是上帝的仇敌？那恨你的人，你的仇敌恨你的人，对应什么？你的百姓和爱你的人吗？不是，蒙爱的人。为什么他们是神的仇敌？因为他们恨恶神，他和他的儿子。为什么他们是你的百姓？因为蒙你所爱。一方面出于你的恩典，一方面出于你的公义。而这场征战注定是得胜的。好，下面回到前面，我刚才前面让你们画的那个图，世界的王怎么引用每一个人那张图。现在我把这幅图要拓展开来给你们看。刚才我讲完之后，你们根本还不知道这个危机到底是什么。我刚才讲的是什么？我刚才是讲的世界的王，他用某样东西勾住你的眼目，然后呢，他让这些东西产生一些危机，他稍微摇动一下你的银行账户，是吧？摇动一下你的房子，摇动一下你的儿女，摇动一下你的健康，就开始慌了。然后你产生很多忧虑、贪婪，然后在这种危机当中打转转。但这些都是魔鬼撒旦最小的伎俩，因为他要先动的不是这种危机。从2019年的时候，我就反复跟你们讲一个观念。讲什么观念？就是人类社会已经永远不可能回到疫情之前了，不可能回到疫情之前了。从2019年大疫情开始，这个整个世界就进入什么大动荡时期，就进入大动荡时期。魔鬼和上帝都非常清楚一点，因为魔鬼是属灵的，他非常清楚一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根本，你以为魔鬼不会笨到今天到你家里去摇动一下你的家里的根基来诱惑一下你，明天到张三家里去，明天到李四家去，魔鬼根本不会这么做。撒旦要做的是什么呢？撒旦要做的是让天下震动，他要做的是让天下震动，知道吗？战争不会太远，瘟疫不会太远，饥荒不会太远。他要做的是让天下震动，你们知道吗？当他只是摇动家啊，你发现我这个家有事没什么关系，我以后到另外一个家是吧？他摇动某一个国，哦，我这个国有事，我移民到另外一个国。但魔鬼要摇动的是天下，你们还不明白吗？每个家、国、每个人所组成的天下本身就是有联系的。好，那我现在把这个画面告诉给你们，魔鬼要做什么事情？魔鬼要呼召他的军队。你们知道魔鬼的军队是谁吗？你们知道魔鬼的军队是谁吗？魔鬼的军队就是每一个在前面那个圈圈当中被那个世界的王所勾住的一个一个，他凡有总有一块适合你的，把你勾起来，然后又勾起你的忧虑，勾起你的贪婪，所有的人都是魔鬼的军队。但是军队有个特点，他必须要众口一词，对吧？啊，如果说今天这个人说，哎呀，我今天因为钱我忧虑的不得了，因为钱我贪婪的不得了，那个人说我因为健康，是吧？那他们怎么众口一词呢？魔鬼的军队被呼召出来之后，要集结出来之后，传讲一个谎言，只传讲一个谎言，而且这个谎言就会传遍天下。 当整个天下的根基被震动之后，你们知道吗？当你打开油管、打开互联网，无论美国、中国，无论哪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会在这个天空当中就会回响着一种声音，知道什么声音吗？房子倒了，钱没了，是吧？银行瞬息之间就没有了，家破人亡，国家都没了。所以我要死。这时候的这个声音，绝望的呼号，会传遍整个天下。这就是魔鬼要让他的军队发出的吼声。你们明白吗？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声音是最绝望的，越绝望的呼声越有力量。我反正没有钱了，没有房子了，家也没了。家里人都死散，都四散了，在哪里都还不知道，国也没了，那我都快要死了，我还有什么好怕的？拉一个什么垫背，这个世界天下就开始扰乱，人就开始彼此杀戮，死亡就开始笼罩，这就是魔鬼要集结他的军队所做的事情。同样，2019年开始，从那一天开始。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地缘什么地缘政治，你们不要去看那些小的那种消息。这个世界上的两方都在集结军队。那么，同样，耶稣基督的这里，他也在集结军队。上帝的号角早就已经吹响，他要集结军队，要集结他的教会，各地的教会、堡垒、烽火台都要点燃起来，点燃起来，他也要传讲一个声音。众口一词传讲整个声音，真理到底在哪里？真理也是一个，知道吗？谎言是一个，真理也是一个。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我们的主已经做王，我们的主已经做王了。他是生命的粮，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当洪水漫天的时候，挪亚就要说：“来吧，进到方舟里面来。”当时摩撒旦要搅动天下，这个世界要大乱的时候，基督的百姓就要跟普天下说：“来吧，跟从这世界的光，吃这生命的粮，进到教会，进入基督的身体，加入基督的军队。”明白吗？然后呢，你的回应是什么呢？我很忙，我家里很忙的，我现在在家教育都搞不定了，是吧？我要去种地，我要去买卖。你们知道吗？当你一旦听不到这个呼声，你就自然落在另外一个军队里面，因为他只有两支军队，没有第三支。他不是两支军队在运动场上打拳击，然后你在边上看，我在边上看就可以了。我告诉你，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就是只做看客。中国文化的特征就叫看客文化，就如同最近国内是吗？鞭炮。脱销什么35度以上的白酒脱销，因为你每个人都只做看客，知道吗？中国几千年来，现在进入到一个最黑暗的时候，因为诞生了一群最没有廉耻的、最没有道德心的、最软弱的、最没有力量的中国人。这里中国人，我最近找到一个词，非常好的词来形容，叫做"改革开放华人"。就是凡是在过去20、30年，你受了改革开放的利益的红利的这批华人，是这个世界上面最无耻的、最无能的，而最软弱的，而且也是将来一定是最悲惨的一群人。因为你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躺平、摘桃子。你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什么习惯呢？不用负责任。你已经养成一种习惯，我只要看着，知道吗？你总是等待别人来为你做事情。你为什么要买鞭炮准备放啊？哎呀，如果那件事情是真的就好了，那就真的我们生活又好了，是吗？这就是巨婴，这就是完全不是自己去做的，不愿意自己去付代价的。上帝是公平的，这样的一群人注定。在这个世界上面会被首先弃绝、碾碎。以后我会专门这个主题跟你们讲，什么叫改革开放华人？ 他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生态位？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话，呼召你们，你要么跟从，进到基督的身体，进到教会，寻求他的帮助、庇护，加入他的军队征战；要么就落在那个军队里面，你不可能是第三种角色，不可能第三种位置，不可能在那里拍手说：“啊，主啊，你为我成就一切的事情，你按照我所心所愿赐给我平安。”门都没有，不可能。约柜已经出发了，以色列百姓约柜往前走了3天，以色列百姓在3天先走了3天，寻求了道路，以色列百姓在后面要跟着，没有人会等待。哦，犹大支派的那个张三好像还没走，他那天要走的时候拉肚子了，我们要等等他，没有人等。云彩再往前面走，他的军队就要跟。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征战。从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这场征战早就已经开始了，只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听到呼声，或者你听到了呼声，看到了云彩起行，你就是不肯动，那没有办法了。在这场征战，你如果在这场征战当中没有份，你就在胜利当中没有。这就是原则。这个世界永远是公平的。好，这是今天的信息啊。今天的民数记总是很悲哀的，因为以色列人雄赳赳气昂昂的跨过鸭绿江，但是倒闭旷野死。民数记从十民数记的10章开始往下越来越走下下坡路，但是感谢神，因他的恩典，我们现在无可逃避，没有退后，没有妥协。可以跟从他而得胜。好，有一个感恩的祷告啊，父神，我们感谢你，实在是恩待我们，因为你在旷野行大事，你是在旷野带领你的百姓前行的，你让他们要经旷野进迦南。如今你也实在是恩待你自己的百姓，让我们要起来，因为你的号角早就已经吹响，因为主你已经复活，执掌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求主实在是呼召你自己的军队要集结，向全地是传讲主你的圣名，宣告唯有耶稣基督是全地的主。万民若不归在你里面，就失丧生命，就承受公义的审判和上帝的烈怒。求主实在保守你这个教会，在你的里面得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